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6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通知海外弟子不要干扰大陆弟子；加拿大国会议员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施压，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国际人权协会呼吁德国媒体和民众关注中国人权；2012年波兰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华沙举行；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在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报道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1月9日至15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明慧编辑部通知海外弟子不要干扰大陆弟子。前段时间，中国大陆某地区的几名老学员受海外学员所托，在当地收集史料，整理当年大法在当地红传的历史，准备写史记。这件事给当地学员造成了明显的安全隐患，当地一些学员劝阻无效，便向明慧编辑部反映情况，明慧编辑部也提醒注意安全，当前以讲真相救人为重点，不着急写史记。但面对反反复复的提醒，当事学员还是没有听劝阻。近日接连传来消息，在大陆主导此事的学员，特别是接受视频采访的学员，均被中共抓捕，给大法弟子造成损失，令师父痛心。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少数海外学员不注意大陆弟子的安全，屡屡干出伤害大陆弟子、干扰大陆大法弟子走师父安排的路的事，远不止两三桩了。如果说政法真要结束了，这个时候还在干着这种方便中共迫害、让旧势力高兴的事，是不是应该立即放下自我，实修心性了呢？师父一再教诲弟子，政法修炼时期事关重大，大法弟子做什么、如何做、修得如何，事关众生的未来。大法弟子也知道海外弟子该做什么，大陆弟子该做什么，都是师父有序安排的。那么师父明确要我们海外弟子做好的事，我们都扎扎实实做好了吗？为什么喜欢去安排大陆学员干自己想要的？是不是自我和人心的驱使？是不是自己被干扰不想排除，还去干扰别人呢？我们能否对那些后果负责？这些都需要扪心自问。无论是谁，无论是哪个媒体、网站或者学员自发组织的项目，海外学员不注意大陆学员安全，让大陆学员干与救人没有任何关系的事，都是在破坏师父正法救人的安排，都是在干扰大陆大法弟子。希望有关海外弟子不要再这样造业， 要理智实修，抓紧时间救人，也希望听到此事的海内外大法同修引以为鉴，不蹈他人覆辙。明慧编辑部2012年11月12日。
11月6日，加拿大国会议员、国会法轮功之友主席布兰特·瑞兹吉伯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整个国际社会必须尽其全力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以停止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他说，整个国际社会必须尽其全力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以停止这些可恶的做法。瑞士吉伯认为，加拿大国会可以通过立法禁止加拿大人接收未知来源的器官。另外，加拿大政府应该调查通过申请医疗签证进入加拿大的从事器官移植研究的人，以确保他们没有以任何方式参与器官黑市或非法的未经捐赠人同意的情况下移植器官。加拿大安省议员麦克拉伦和辛格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并希望中国人能获得自由与人权保障。安省新民主党议员辛格说，我认为这是最残暴的践踏人权恶行之一，因为它不但剥夺人的自由生命，还摘取别人宝贵的赖以生存的器官，这可能是最严重最暴力的人权践踏。他说，作为地球村的一员，我认为世上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站出来为任何人遇到的不公发声。
11月7日，总部位于德国的国际人权协会在杜塞尔多夫市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呼吁德国媒体和民众关注中国人权问题，指出人权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共的专制统治，并谴责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国际人权协会在联合国拥有观察员身份，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分部，这是欧洲第一次有大型人权组织在公开场合讨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来自美国的亚洲研究协会执行主席张尔平发言前，先给与会者放了名为《为摘取器官而被谋杀》的录像。在录像中，医学界专业人士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活摘器官的罪行是针对法轮功学员的。各国政要也在录像里纷纷谴责这一罪行，并要求本国政府发表阻止这样的事情继续存在。
11月8日，台湾嘉义县议会议员严正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呼吁共同制止迫害。国际间荣获6大奖项的纪录片《自由中国有勇气相信》8日在嘉义县议会放映。影片内容以2位法轮功学员的真实故事，揭露中共10多年来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让县议员及观赏人士相当震撼，一致呼吁每个人都应该站出来，秉持正义良知，共同制止迫害。嘉义县议会秘书长黄尚文说，不能让移植器官的事情变成经济行为，变成一种买卖。黄尚文呼吁共同制止这种没有人性的暴行，不要让这样的事情继续在这个人世间上演。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自10月20日起，于全台发起医界联署，关注中国大陆的活摘器官事件，获得台湾医界的广泛支持。该联署将持续进行，直到中共停止及严惩活摘器官恶行为止。该联署的声明书中提到，杀害宗教或政治犯的目的是为了出卖他们的器官，这实在是一个令人震惊并且无法忍受的人权暴行。制止杀人暴行刻不容缓。
德国国际人权协会理事长吴曼阳补充道，在一些其他国家也存在非法贩卖器官的问题，但是这些国家都和中国有一个根本上的不同，就是中国的非法贩卖器官是有国家支持的，军队、医院、劳教所等直接参与，其大背景是这场由政府发起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迫害，而其他国家都是个别的坏人在做这件事情。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
新疆法轮功学员王林江在北京被绑架非法判刑后，劫持到新疆第五监狱迫害，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于今年10月28日含冤离世，年仅43岁。王林江先生2005年4月在北京被通州派出所和610警察绑架，先后被非法关押在通州区看守所及北京市看守所。王林江被非法判刑6年，转押到新疆第五监狱，在监狱被迫害，出现糖尿病和肺结核等病状，无法行走，生活不能自理。2011年1月，家人将他从监狱接回家中，当时他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不能吃东西，身体消瘦，咳嗽。
原北京平谷区城关小学教师龚瑞平坚持对法轮功的信仰，被中共迫害，失去工作，并遭受野蛮的精神和身体上的折磨。今年龚瑞平在北京市密云区的一所私立幼儿园任教，8月29日在密云区居住处被中共警察绑架。日前龚瑞平被非法劳教2年9个月，即将下监到臭名昭著的北京女子劳教所。最近两个月的时间，中共政法委、610以十八大为借口，操纵北京各派出所、恶警、居委会骚扰、恐吓和疯狂绑架迫害北京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的报道，已经证实了有近40多人被绑架、非法劳教。
四川省各地政法委又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在半个月内绑架法轮功学员37人，其中一人被非法判刑，两人已被非法庭审。今年10月30日，成都前锋集团有限公司生产部工程师郭立荣51岁，在家中被绑架。成都尹思荣被成华区抚清路派出所所长刁某和街道办新上任的徐某劫持。成都彭州市法轮功学员周进霸被国宝周英奇、610的乔丽君、志和镇610的季慧田、人事局书记高某等7-8人绑架。泸州市魏小荣、张兴莲及黄朝珍姐妹等4人，10月31日上午被龙马潭区红星派出所、红星菜市社区、枫林小区社区人员绑架。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重庆戴大奎受审，法官李屈词穷。重庆市法轮功修炼者戴大奎，男，汉族，现年72岁，2003年因书写真相条幅被非法判刑5年，释放后相继2次被非法关进洗脑班迫害。今年4月16日被绑架抄家，在洗脑班被迫害1个月，后又被关押在看守所迫害5个月。10月16日10时，重庆市永川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戴大奎非法开庭。戴大奎当庭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称修炼法轮功无罪，对法轮功真善人的信仰无罪，制作传播真相资料无罪，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行善救人，都是在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第36条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戴大奎反问，根据刑法第300条，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请问中国哪条法律规定法轮功是邪教？我又破坏了哪条法律实施？在戴大奎义正言辞、有理有据的申辩中，两位法官理屈词穷，无言以对，时而伏耳低语，时而瘫仰座椅之上。沉默了许久，审判长突然站起来，气急败坏地喝道：戴大奎，你不要讲了，是你审我还是我审你？未做任何说辞，宣布休庭。 整个庭审过程持续了一个小时左右。下面是戴大奎的部分辩护词。当公诉人问，国家取缔了法轮功，你为什么还练？而且还购置了电脑打印机，还制作真相币，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赐鸿福保平安等条幅。戴大奎说，我时时处处都按照真善人的要求做好人，我在监狱和劳改队也是这样，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讲脏话，不说粗话。在被非法劳改期间，经过几个劳改队，都说我是好人，连警官都说我是全队最好的人。所以我转了三个队，减了三次刑，被提前一年多释放。我修大法前身体单薄瘦弱，修大法后身强体壮，凡事用真善忍的标准衡量自己，不嫖不赌不占便宜，遇事先考虑别人，为别人着想。在当今世风日下，道德败坏，大难临头，危急情况下，我们师父叫我们讲真相，救度包括你们在内的众生。我的使命就是救度更多的民众。你们是永川区的父母官，不是要为公民平安健康吗？现在这么多灾难，法轮功学员在被迫害的情况下，用自己省吃俭用节约的钱做救人的事儿，有罪吗？你们说我练法轮功该不该练？我不但要练，还要兼修到底。公诉人反复问，你制作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条幅，你认不认罪？戴大奎反复多次用响亮的声音朗读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据理反问公诉人，制作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横幅是在做好事行善事，是在救人，何罪之有？公诉人逼问，根据刑法第300条，你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你认不认罪？戴大奎回答，宪法第35条、第36条明文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结社、游行、示威自由。我修炼真善人，说真话，办真事，劝人向善，不争不斗，不吃喝嫖赌，不欺压别人，不占别人的利益。我做真相币、真相资料，向世人讲真相，救度世人，完全是合法的，是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护的，我何罪之有？你说我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我请问中国哪条法律规定法轮功是邪教？我又破坏了哪条法律实施？请你讲一讲。在戴大奎义正言辞、有理有据的反问下，审判长和审判员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河北法制日报报社记者杨志雄再遭绑架。今年11月3日下午3点多，河北法制日报社记者、法轮功学员杨志雄在北京顺义租房处被绑架。杨志雄，男，48岁，保定市雄县法轮功学员，曾于2003年因修炼法轮大法被非法判刑4年。出狱后失去工作，靠打工维持生活。他的妻子秦红棉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被劳教迫害的曾精神失常。那天是个周六，杨志雄正在租房处休息，河北恶警伙同当地十几个警察突然出现，像土匪一样挨个无翻，第一次没找到，后来一个恶警打电话就又翻，把杨志雄带走了，可能是手机定位了，先是当地警察，后来又去了河北的警察。据悉，绑架杨志雄的是其家乡的警察，杨志雄目前下落不明。
修大法，老汉癌症痊愈，受迫害，寒窑悲凉离世。翟家忠老汉是河南省济源市芷城镇北孙村农民，他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被协党村长赶到深山寒窑居住，因饥寒交迫，于今年8月悲愤离世。14年前，法轮大法曾经救了翟家忠老汉的命。那是1998年，翟家忠患病入院治疗，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医生宣布最多只能再活2个月。 翟家忠回家后，法轮大法刚好传到北孙村。翟家忠有幸参加了村中举办的李洪志师傅讲法录像学习班。用他自己的话说，一进入那个场，就觉得神清气爽，身体感觉有说不出的舒服，不想离开。就这样，他开始和大家一起学练法轮功。近半个多月，翟家忠在经历了三次大量呕吐血水、血块、净化身体过程后，病情奇迹般的好了。他由原来只能吃少量流食，到能够正常吃饭，最后身体完全康复。翟家忠万分感谢李洪志师傅的救命之恩。那时候，他每天骑自行车行走几十里山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的神奇美好，使很多有缘人都走上了修炼道路。1999年7月20日，以江泽民邪恶集团为首的中共公开迫害法轮功，翟家忠拒绝放弃修炼法轮功，经常遭到中共协党人员的迫害。2001年，协党村长竟然要取消翟家忠的口粮地，注销他的户口，并且要把他撵出村庄。有正义感的村民站出来说，一个被枪毙的死刑犯还得给他口饭吃，他只不过就是得了癌症，练练法轮功身体好了，又没犯罪。2010年秋收后，济源市芷城镇北孙村村长牛同印不许犁地的人给翟家忠犁地播种，因为村里是统一犁地播种，然后按地多少收钱。都知道季节不等人，翟家忠只好用最原始的方法把种子播到地里了。2011年10月中旬，牛同印又伙同市国保支队副队长谢洪武等人闯到他家中非法搜查，在什么也没有搜到的情况下，又把他拉到牛同印家中，恶言恐吓，逼迫放弃修炼。无果后，牛同印气急败坏地说，今天起把你的户口注销，赶出村子，回你老家山里去，从今以后不准你再出现在北孙村。翟家忠的儿子儿媳因惧怕村长打压报复，也不敢反对。就这样，76岁的老人被赶回到已经遗弃十数年的深山沟破窑洞中。山中生活条件极度恶劣，衣食短缺，翟家忠的健康受到极大损害。孩子们直到老人去世前才敢将他接回家中，可是已经太晚了，翟家忠于今年八月离开人世。
本周30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5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一切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苏州地区恶报实例。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希望我们收集的江苏省恶报实例能够警醒至今仍受中共蒙骗参与迫害的人们，真心希望他们能早日冲破偏见，走出中共谎言的漩涡，冷静了解法轮功真相，停止迫害，将功赎罪。上天还在慈悲地给人醒悟的机会。
党表彰开启地狱门，失良知不惜做陪葬。江苏威，苏州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主管全市各区县公安局派出所国保大队，由于其追随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学员麦丽而多次得到所谓表彰。2010年7月6日傍晚突发心肌梗塞死亡，死时仅58岁。其恶行在给家人带来无限悲哀的同时，更给子孙后代留下了世代需偿还的业债。
作恶多端，职务升迁，招来绝症，退居二线。管祖兴，男，50多岁，苏州昆山市610头目，生性粗暴残忍，心黑手狠，紧紧追随中共恶党，沦为首恶江泽民在昆山的打手。近年来，他作恶多端，残酷迫害，亲手毒打不肯屈服的法轮功学员，多次举办大大小小各种洗脑班，逼迫法轮功学员转化，踩着法轮功学员的血泪，织物不断升迁，坏事做绝，招来恶报。2007年被查出患上胰腺癌，痛得生不如死，不得不退居二线。管祖兴成了昆山市恶人遭恶报的一个典型。
地段井失智昧良心，连累妻病逝遭报应。范立民，苏州市留园派出所地段警察，在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想积极完成上面的任务，采用跟踪、蹲守、拦截、上门等方法对信仰真善忍的练功群众进行干扰迫害。2009年8月，报应来了，其妻42岁，突感身体不适，一个月即离世，自酿了不该发生的家庭悲剧，给本人和孩子造成了巨大的痛苦。
不听真相却去告密，一跤摔倒跌进地狱。2008年10月28日，苏州昆山市红山镇红峰小区70岁的丁宝国走路时摔了一跤，当时七窍流血不治而亡。多年来，为了区区几百块钱，丁宝国受中共协党街道居委会指使，盯梢当地法轮功学员。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多次向他讲真相，他不但不听，反而去告密，执迷不悟，最终落得可悲的下场。
甘作犹大绝症身亡。张云娟，女，生前为苏州市旅游用品服务公司职员。1997年因修炼法轮功，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一身轻松，后在巨东女子劳教所被邪党洗脑，向恶人妥协，放弃修炼。从劳教所出来后，甘心做犹大，暗中协助恶党迫害法轮功学员。2009年初被查出身患胆管癌，人又瘦又黑，只剩一堆骨头，像89岁的老太太病瘫在床。2010年5月，张云娟，这个曾在大法修炼中受贿不浅，被中共邪党利用并最终毁在610手里的人，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此时年仅56岁。
平安哪里找，记住大法好。今年的黄历正月初六下午7点多钟，在湖北省麻城市第一中学附近的建设路街面上的一家卖十字绣门市部发生大火，因火势太大，火苗窜起几丈高，一辆消防车灭了近1个小时也未能将火扑灭。消防中队又赶快调来第二辆车，足足忙了近2个小时才将大火扑灭。这场大火从1楼烧到5楼，将门店内的东西全部化为灰烬，楼上主人家的家具、电器、衣物、房屋全部烧坏，损失惨重。老板的老母亲倒到地上，哭得死去活来。听说后来老板无力赔偿，偷偷地跑掉了。这家楼主真是倒大霉了。但这么大的火灾，仅一墙之隔的一栋新房子却安然无恙，连被烟熏的痕迹都没有。驻足观看的民众都感到惊奇，纷纷议论，真是怪了，这大火怎么烧得这么不偏不倚，从1楼烧到顶楼却丝毫不向隔壁扩散，这外面还在起风，不是封住火势吗？这隔壁一定有神佛保佑，一定是积了大德，烧了高香了。可不是有神佛保佑吗？附近的邻居都知道，这隔壁家的奶奶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是法轮大法保护了他家。当时起火时，外面乱成一团，这家儿媳妇吓得直叫，妈呀妈呀，快求您的师父救救我家呀，赶快求大法师父保护我家的新房吧，这可是我家两代人的血汗钱盖的新房呀。修炼法轮功的奶奶很冷静，心想， 师父一定会帮助我平安度过这场劫难的。小孙子也赶忙跑到李洪志师父法像前磕头，请求师父救助。结果大法弟子的家在火灾中安然无恙。现在知道这个内情的人们都在说，平安哪里找？记住大法好。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2012年波兰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1月10日在华沙举行，法轮功学员们齐聚一堂，交流畅谈在修炼路上的悟道心得，向慈悲的师尊献上弟子在正法进程中谱写的一首首心中的歌。西人学员 Jazz 在法会上发言，谈到自己既不是佛学会负责人，也不是正式的协调人，居住地又远离华沙，周边少有同修，但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法轮大法弟子，如何在波兰弘扬大法，他清醒地意识到这是师父给他安排的修炼的路。每次的弘法活动几乎都会有当地的各种媒体到场，及时地向波兰民众发出了法轮大法新闻。
11月11日，美国大底特律地区和周边的加拿大温莎市、美国俄亥俄州的特莱多市的法轮功学员们在假日酒店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法会，从放下生死到对发正念的更深理解，从如何配合的更好推广神运到一个个生动的三退故事分享，从带小同修中挖出自己的各种执着到派神运特刊的体会，16名学员上台交流了自己的修炼体会。有学员表示，当听到别人的体会时，发现这些学员找出的执着心其实自己也有，能把他们曝光出来也是在清理这个集体的环境，让大家共同提高的过程。
11月11日，纽约曼哈顿繁华的品牌商业街第5大道上，一年一度的美国老兵节游行登场。法轮功学员和往年一样，再次被邀请参加此次活动，为纽约市民送上美好的祝福。今年参加游行的队伍有近200个，包括退役海陆空三军、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警察、二战老兵，以及在外国作战的退伍士兵等等，还有一些由学生、儿童等组成的民间团体。压轴队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的队伍由天国乐团、仙女队、功法演示队和腰鼓队4个方阵组成，服饰亮丽，成为游行队伍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受到游行组织者和民众的热烈欢迎。法轮功游行队伍行至主席台前时，游行主办者、历次战争退伍军人联合委员会的亲善大使列维女士高举话筒向民众介绍说，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们邀请到的法轮大法游行队伍，他们是退伍军人节游行的老朋友，他们传递着真善人的美好信息，请大家掌声欢迎他们。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体悟向内找》。遇事向内找，这是师父对我们大法弟子的要求。说起来我们都明白，遇到问题时第一念想自己，找自己，这是我们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必须要做到的。有一段时间，我和一同修因为一件事在想法上产生了分歧，他坚持他的想法，而我觉得他的做法不妥，应该商量着换种方式去做，不要自作主张。他不但没有听取我的建议，反而对我不屑一顾，用语言来刺激我。一次两次，我越来越发现这个同修自以为是，爱表现自己，又正视自己的心等等。有时还能听到其他同修也这样说他，这就更让我觉得我的想法是对的。终于有一次我忍不住了，用激烈的语言把我看到他的一大堆执着说了出来，而同修用挑衅的口气说，我就是故意那样的。听到他的话，我一下子惊呆了，他怎么会是这样一个人？很长时间心里堵得慌，一直对这位同修有看法，心里老是想着这位同修的不对，排不掉，压不住。我强压着自己不好的思想，开始了认真学法。师父在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说，最好的方式就是遇到什么事情，不要往前顶劲儿，往前抢，往前追逐着去解决，把心放下来，往后退一步去解决。其实你那心一直放不下，再往前抢，非得搞出谁对谁错，即使自己有错，也得找出别人的错，那就解决不了问题。我终于醒悟了，不再去执着同修所说所做的了，放下自己后退一步吧，我和同修太顶劲儿了。在以后的不断学法中，我终于看清了自己存在的要正视自己的这种执着，党文化中的命令口气，看到同修表现不好，不是用善心给予帮助，而是向其他同修去诉说等等，好多好多的执着心尽显在眼前。通过不断找自己，我的心终于敞亮了，分清了同修那样的表现并不是真正的他自己。我们是跟随师父下世救度众生的大法徒，那不好的观念执着都是旧势力强加给我们的，我应该用师父赋予我的能力去清除这些间隔我们的邪恶因素。当我认识到这些，我就再也没有了对同修的那种不好的看法，并用自己的正念加持同修的正念，使同修尽快从不正确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在我自己反复向内找后，当我和该同修再次碰面时，同修能主动地与我交流了，并能坦诚地说出各自修炼中的不足。那一刻，我真的体悟到了向内找的美妙，我好感动。我们在生生世世的轮回中，每个同修的状态都不一样，执着心大小也不同，但今天我们能在一起助师正法，我们同修之间怎能不珍惜呢？当看到同修的状态不在法上时，我们就要把同修当成亲人来对待，善意的提醒，而不是看不上同修，这样旧势力也就间隔不了我们。不然的话，我们可能做多少正视大法的事也达不到那么神圣，更谈不上有威德了。前几年由于学法上一直走形式，在家里没有把丈夫孩子当作是来得法修炼的，没有走出被迫害的阴影，觉得他们能认同大法就行了。有几年的时间，丈夫孩子在我的这种思想作用下一直不看大法书。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人的一念出善恶，善恶出自人的一念。我没有用正念对待丈夫与孩子， 有一段时间，丈夫经常说我的一句话是，还是个大法弟子呢。开始我不以为然，以为他在为自己找理由，但是这句话他经常说，我就警觉了，真该找找自己了。不然的话，我甭说给未来人留下大法的美好，连丈夫都说我不像大法弟子。细想自己三件事做不好不说，每当丈夫说我的不是时，我还经常还嘴不让人说。有时本来是丈夫的不是，但他还要拐着弯地说我，我总是要和他辩解，争斗心很强，在他面前总想占上风，放不下自我。通过不断地向内找，我能主动诚恳地对丈夫说，对不起，今天的事我没用法要求自己，或者说我又没忍住说话说重了。就这样，当我完全放下自我，我们的心拉近了，能用大法的理和他交流了。人来在世上不容易，在这万古不遇的大法红传之际，身边的人连宇宙大法转法轮都不学，那该多遗憾呢。随着我的改变，丈夫孩子也在改变着，现在他们也能每天抽时间学法了。以上是我向内找的体会，只要我们向内找，我们就会形成一个强大的整体，只要向内找，修炼路上就会少一些障碍。同修们，让我们牢记师尊的教诲，多学法，向内找，在助师正法的路上精进再精进。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与老年同修们切磋不执着于对儿女的情。我是一位年近70岁的老年大法弟子，近一年来我回到了家乡邢台，不修炼时我从来没有忘记家乡的父老乡亲，修炼后我更是惦记着故土的同修，我很想和你们坐在一起互相交流，但环境不允许，我只好采用这种特殊的方法向你们谈谈我的心里话。一、修炼人不执着世间的情。师尊在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在弥勒社会中与常人社会生活在一起，最容易在思想上最起码在某一方面随波逐流。如果你做事情不能用大法来衡量自己，你如果做事情不能够用正念思考问题，碰到问题不站在法上，你就是个常人，没有任何区别。什么是大法弟子？有不少老年同修有一种糊涂的观念，认为我们是在常人中修，要符合常人状态，所以和常人一样带儿孙、照顾家、忙农活，有的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拿着秤杆卖菜，就是没有手拿转法轮，没有时间学法，没有时间做三件事。有的农村同修儿孙大了，不需要自己照顾了，有很多时间可以用来学法和做三件事，可他却把大量的宝贵时间用去开荒，美其名曰减轻儿女负担，吃苦修炼。按照常人传统的观念，老人把儿女带大，晚年时儿女孝敬老人，这是天经地义的，应该享受天伦之乐了。如果你继续替儿女去忙碌本应该是他们做的事，那么你就把儿女养老的义务都剥夺了，人家还有孝敬老人的机会吗？你当了一辈子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吃了一辈子的苦还没吃够。师父早就在转法轮里告诉我们，劳其筋骨不能提高层次，如果劳其筋骨能提高层次，那么你的层次早就应该提得很高很高了，也不会有这么多常人心了。说我们在常人中要符合常人状态修炼，并不是要完全符合常人状态，把修炼二字全部抹掉，那不完全是个常人了吗？况且常人中明白的人都知道，父母自有父母命，儿孙自有儿孙福，面对啃老族的儿女说，一代管一代，我带大了你们，完成了我的任务，带儿孙的任务是你们的事，我该退休了。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怎么还不如一个常人明白呢？ 我们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是不执着于人间的情的。师父早在修者记中教导我们，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其情思搅扰一生，年岁一过回已晚也。我们怎么可以忘了师尊对我们的教导而陷入情中呢？情是常人中的事，是神给人造的。对于神来讲，要造成人在世间的各种感受，神就给人造了一个情，给人造了一双看不到宇宙真相的眼睛。当然还有其他因素让人更加执着地享受着这种唯一给人的感情，使人在情的感受中强烈地体味着各种利益欲望。其实人世间的这一切都是不可靠的，在利益面前什么都会变得一钱不值。在政府迫害法轮功时，有多少大法弟子被迫害得妻离子散，父子反目，离乡背井，流离失所。西方人更是在邪党的利益诱惑下，他们所提倡的民主信仰都变得苍白无力了，都不敢为大法弟子说句公道话。所以作为大法弟子，千万不要执着这些人世间不可靠的东西来障碍我们修炼。二，对情的执着是修炼者难闯的死关。对情的执着是修炼者最难闯的死关。情能把一个修炼相当好的人拖下水。大家都记得师尊为我们讲修道人与小鹿的故事吧？那是多可怕的一件事啊！修炼了那么多年，却由于执着对一个鹿的情而前功尽弃，投胎于鹿。在我们大法弟子中，由于对情的执着而没有走完修炼路的也不乏其人。有一个跟过师父班的74岁的老大姐，修得很好，家里一直摆着他与师父的合影照，是某一地方的负责人。2003年720那天，他到海淀马甸桥头上挂了两个横幅，法轮大法好和法正乾坤。他又到天安门广场金水桥头拉了一个很长的大横幅，当时有一个小男孩帮他才能拉开。拴在金水桥头上之后，他又到天安门洞里发了20多份真相资料，坦坦荡荡地回来了。就是这么好的一个老同修，却过不去情关。2007年他的丈夫得了癌，他因执着于夫妻情也垮下来了，最后离世。还有一位80岁的老大哥，当常人时身经百战，九死一生，为邪党卖命而搞得一身是病，直到得大法修炼后，很快全身疾病不翼而飞。他非常精进，在邪党最猖狂之时，他带着全家族中众多大法弟子几次走向天安门助师正法。在恐怖最严厉的情况下，他带着全村的大法弟子多年坚持集体学法而不懈。可是当他的女儿有病时，他却放不下对女儿的情，把自己的免费医疗卡拿给他女儿报销医药费，还给他女儿在农村买地盖房子，累得他精疲力尽，练不了功，发正念倒掌，甚至一边立着掌一边嘱咐女儿吃药学法走形式，把集体学法变成了听半个小时讲法录音，讲真相更没有时间了。他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三件事，邪恶就钻了空子把他拉下水，叫他出现心脏病的状态，他走向了医院。在急救车上他说，师父啊，我错了。但是邪恶却死抓住他不放，他到医院就离世了。我很难受，他们都是和我交往很深的同修，尤其那位老大哥，我看到了他的不足，提醒他，并给他送去整套大法书籍，希望他和大家好好学法。他也意识到了，但太晚了，三天之后他却被邪恶夺去了生命。常人道，黄泉路上无老少，谁能知道自己的寿命有多长？我们修大法了，师父给我们改变了命运，你在不断的修炼的时候，就会不断的延长你的生命。你不断的练，不断的研，根基好而年岁大的人，你的练功时间也就够用了。但是有一个标准，超出你的天定，原来的生命进程，以后延续来的生命完全是给你练功用的。你稍微思想一出偏差，就会带来生命危险，因为你的生命进程早就过去了。转法轮，老年同修，假如我们不修炼，谁敢保证今天能活在世上？今天能活在世上的原因是你修炼了大法，师父给你改变了命运，而这延长来的生命是完全用来修炼的。其实所有的生命都为得救而被大法延长了，你怎么能掉以轻心去执着常人中的事情呢？修炼是严肃的，作为一个修炼者，我们对自己的亲人好是用慈悲而不是用情，你要对他真正的好， 就应该让他们明白真相，同化大法，即便不能修炼，也得用实际行动支持家人，才会有真正的福报。如果只是为了让儿女过上好日子，把我们该用来做三件事的宝贵时间用于照顾他们，影响了自己的修炼，只会让儿女在无知中造下罪业。所以我们一定要正确对待儿女情这个问题。三，师父给我们最伟大的荣耀，历史上一直有修炼的人。师父说，谁是真正能修成的人？有史以来，从过去到今天，只有你们。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我们与历朝历代修炼人都不一样，我们是大法弟子。什么是大法弟子？师父给了我们最大的荣耀。大法弟子，什么是大法弟子？是最伟大的法造就的生命，是坚如磐石、金刚不破的。各地讲法寺，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师父给我们这么伟大的称号，我们扪心自问，配不配？我们为什么能够当上大法弟子？芸芸众生无量无际，为什么我们当了大法弟子啊？因为我们有誓约，在亿万年以前师尊下来时，我们和师尊签了约，我们抛下神的光环，要随时下世助师正法，我们把自己的生命和大法系在一起，我们和大法永生永存在一起，为此我们一步步下到人间，轮回转生，要得这个法救度众生。你为了得这个法可相当不容易，也许你前半生吃的苦都是为了得这个法，这是你知道的，还有你不知道的，也许在你前几世甚至于更长的时间都在为得这个法在吃苦受罪。各地讲法一，北京国际交流会讲法。今天我们得到这个法了，你却不知道珍惜它，你放不下常人中的那些东西。其实你们想一想，有什么放不下的？你们在历史上荣耀过，你们在历史上辉煌过，也在历史上承受过巨大的磨难，在等待的漫长的岁月中什么都经历了，就等着今天，按理说也应该在最后走好这个路了。正实法中往往做得好和不好都是自己造成的。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我们跟随师尊已走过了13个正法的年头了，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整个这段历史是给我们大法弟子留下来的，若不是为了正实法，这段历史早就不会存在了。历史上的人类没有败坏到这种地步，就不允许它存在了。人类现在的舞台就是给大法弟子在这里来救度众生展现风采的。大法弟子的责任就是在众生都不行了的时候，世人被恶魔中共邪党绑架而无望的时候救度他们。今天的众生又都是天上来的，他们在历史上为这件事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当初他们也是一个伟大的生命，为了正法这件事冒着巨大的险恶一头扎进来，下到这么险恶的地方来，等着要得这个法。但是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在这迷的世间，尤其当今被中共毒害的糊涂了。但是我们不糊涂啊，我们不能自己得了法明白了而不去做大法弟子要做的事，不去行使我们的使命，那怎么配当大法弟子啊？我们能走到今天回过头来看一看，真是不容易，每走一步都有那么多的磨难，都有那么多人经受不住这个考验而掉下去，每一次考验都没有弥补的机会，我们只能把以后的事情做好。我们的路走得很窄很艰难，师尊早在11年前就说，目前大法弟子正处在正法时期，旧势力的表现构成了对大法弟子最根本最严厉的考验，行与不行是对大法与每个大法弟子能否对自己负责的实践，能不能在破除邪恶中走出来正视大法成了生与死的见证，成了能否圆满正法弟子的验证，也成了人与神的区别。作为大法弟子来讲，维护法是理所当然的，经济要指路，我们在正法这条路上已经走过了13年了，不管邪恶怎么疯狂，也不过是对我们的一种考验和磨难，只不过是为我们走向圆满设关铺路。四，助师正法，儿孙自得福报。只要我们全身心的修炼，放下人世间的情，专心跟随师父助师正法，你所想到的师父都会给你安排的，比你想的还要好得多，你的儿孙肯定都会得福报的。本地农村有两个老同修，自从练功一开始 天天坚持练功学法，不管邪党怎么迫害都动摇不了老两口。他们明白修炼的时间不会太长，他们不仅不再管儿女的事情，而且把田地也处理了，不种地了，拿出更多的时间做三件事。结果老两口不但身体特别硬实，四个孙子个个长得喜出望外，一表人才，儿女生意特别兴隆，而且都明真相，有的还是大法弟子。我有一个朋友在邪党刚刚迫害时，他的孙子刚刚出生，他一边照顾孙子媳妇，一边去讲真相发资料。后来孙子大一点，他抱着孙子去讲真相，两个儿子媳妇害怕政府的迫害，主动向保卫处长说送他们的母亲去洗脑班。保卫处长说行，你们家拿出15000元的费用。他们再也不说送同修去洗脑班了。大儿子媳妇知道同修特别疼爱孙子，就吓唬他说你把我和孩子送到我娘家。同修放下对孙子的情，立即买火车票，把他和孙子送到几千里以外的亲家处。儿媳妇后悔，但又怨恨婆婆不听自己的，于是又违心的大闹离婚，打骂丈夫，逼着他去离婚。同修看在眼里，只是劝善，媳妇不听，终于弄假成真，离婚后过着孤独无助的生活，于是求亲友说和与丈夫复婚，但是对婆婆的怨恨之心一直没去。复婚后不许婆婆看孙子一眼，不许自己丈夫和母亲说话。同修明白这一切都是冲自己来的，都是要去自己的儿孙之情。他虽然剜心透骨的难受，但还是坚如磐石的修注师正法。13年后，他的孙子面对母亲向客人说同修的坏话时，他坚定地站在几乎见不到面的奶奶这一边说，奶奶是个好人，公安是个大坏蛋，你老说奶奶的坏话，你也不怎么样。同修得到这个消息感到很大的安慰，只要我们放下情，严格按照师父的法理去做，师父就会安排的，你周围的一切都会随着你的修炼而发生变化，你修得好，他们自然得到福报。相反，我们如果不好好修炼，陷入常人的情无法摆脱，他们不但得不到救度，更谈不上福报了。我的这个朋友一直在世间注视正法，他遭受过邪党多次绑架，绝不屈服，儿子又当初配合邪党抓捕他，到后来当面指责邪恶，你们这一切证据都是造假，我妈没有犯法，坚决地站在母亲这一边，把同修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由当初的毁书到藏书，媳妇们的态度也都转变了，四个人的事业很有成就，三个博士，一个硕士，孙子还不到小学毕业就被一所著名的大学附中选中了，孙女儿学习也优秀。看来我们后代的福报并不是我们给他们留下的多少财产有关系，也不是和我们照顾的多少有关系，而是和我们的修炼的好坏有关系。你修炼的好，儿孙自有福报，你修炼的不好，儿孙就难得福报。你说你给他留下金山银山，但是没有那个福气，他一夜之间可能就会倾家荡产，四处乞讨。老年同修们，我们的父母儿女只是和我们这一生一世的关系，而我们是大法弟子，切不可忘记我们的使命，切不可糊涂于世，混同于常人，放不下牵肠挂肚的儿女情，让这些人间的情思缠绕着自己，不能去救度众生，不能去助师正法，不能去兑现自己的誓约，这可是最最重要的大事啊。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